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泰国早教中心突发枪击案，超30人死亡。所罗门群岛禁止境内设外国军事基地。未来数天，悉尼仍将继续大雨天气。法国女作家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名前警察在泰国东北部一家托儿所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36人死亡，受害者中至少包括24名儿童、一名怀孕8个月的老师以及这位前警察的妻儿。警方称，凶嫌曾是一名警察，去年因与毒品相关的原因遭警方解雇。他在农布亚兰普省的托儿所刺伤并开枪射杀受害者，随后返回家中枪杀了自己的妻儿后开枪自尽，其杀人动机目前尚不清楚。
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在堪培拉举行的双边会谈中向澳大利亚保证永远不会允许在该国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索加瓦雷称他不想危及国家安全，他还敦促澳大利亚增加对所罗门群岛的发展承诺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亚将尊重这一点。澳大利亚将自己视为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希望能成为首选的合作伙伴。我们认为我们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我们还认为需要提高太平洋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面临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一年之际，未来数天悉尼仍将继续迎来大雨天气。据预测，整个东海岸雨势将加大，预计明天将达到最高峰。州应急服务部长斯蒂芬·库克将之描述为悉尼的危险日。他说，进一步的降雨无论多么轻微，都可能会令现有的情况加剧。
Our catchments are completely saturated.
我们的集水区已经饱和，我们的土壤、我们的地貌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的水坝是满的，我们的河流河道系统也满了，因此任何降雨都可能增加河流的风险。但更重要的是，就最近的天气系统而言，山洪爆发的风险有所增加。
一名医生在接受新南威尔士州公立医院急诊科调查时表示，他所在的一家悉尼西部医院的条件宛如第三世界。议会的调查正在研究救护车坡道和通道堵塞对医院急诊科的影响。医生詹姆斯·塔尔伯特将其工作场所的条件与发展中国家相提并论。他说，一位88岁的癌症晚期女患者不得不为一个床位等待12小时。澳大利亚急诊医学会主席克莱尔·斯金纳称，在某些情况下，等待时间已经延长到了36个小时。卫生部长布拉德·哈扎德将这些说法描述为垃圾，称新州在运送病人时间方面领先于其他州。
在 Optus 数据泄露事件影响了将近1000万用户后，联邦政府昨天发布了对电信法的修改计划。变化包括允许像 Optus 这样的电信供应商在发生数据泄露后能够与银行和政府机构暂时共享客户的驾驶执照、医疗保险和护照号码等个人信息，以便政府可以对受到信息泄露影响的人实施加强监控和保护。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这些变化将有助于保护受影响客户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国家技能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技能短缺的职业数量在一年之内几乎翻了一番。 在过去12个月之内，技能短缺的职业数量已经从153个增加到了286个。澳大利亚工商会表示，政府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改进毕业生实习和学徒制度。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的调查也显示，雇主需要对新员工提供更多培训方面的投资。
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在9月成为澳大利亚市场的第三大汽车供应国。澳大利亚汽车行业的最高机构联邦汽车工业商会于10月5号发布了今年9月的新车销售数据。9月售出的汽车中，有23880辆产自日本，20363辆产自泰国，14889辆产自中国。中国产长城皮卡汽车和大通 LDV T60 的销量首次超过日产 Navara 和马自达的 BT50。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信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澳大利亚在下周的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俄罗斯。泽连斯基在向全球政策智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表示，澳大利亚必须利用其影响力说服尽可能多的国家不要保持中立，并投票反对俄罗斯最近吞并乌克兰领土。他说，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将意味着民主永远战胜暴政。乌克兰必须赢，这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事，这还关乎到世界上所有人，也关乎澳大利亚，关乎自由和安全，关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共同的和平。
与此同时，7枚俄罗斯火箭弹击中了乌克兰扎波罗热的住宅楼，造成2人死亡，至少5人被困。扎波罗热是俄罗斯非法吞并的4个地区之一，也是目前俄罗斯占领下欧洲最大核电站的所在地。扎波罗热的领导人奥列克桑·斯塔鲁克称，袭击发生时，市民正在梦乡之中。上面2个楼层被毁，建筑物的入口遭到破坏，人们被埋在瓦砾下，救援人员立即出动，我们的医务人员尽一切努力将人们从瓦砾中救出，并尽量减少死亡人数。敌人在恐吓和平的民众，我们将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一切都将属于乌克兰。
2艘载有移民的船只在爱琴海沉没，至少造成21人死亡，15人失踪。第一艘船位于希腊南部的凯瑟拉岛附近，第二艘在土耳其海岸附近的莱斯博斯岛以东。居民和消防员在暴风雨中连夜将遭遇海难的移民救出，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沉船事件加剧了希腊和土耳其2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在移民和海上边界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希腊总理基利亚克斯·米佐塔基斯表示，必须阻止人口走私。为了避免未来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和彻底消灭掠夺无辜民众钱财的人口走私，绝望的人们试图乘坐显然不适合航海的船只来到欧洲大陆。
民众呼吁立即释放在缅甸被拘留的日本记者久保田彻。久保田彻在今年7月拍摄缅甸反政府抗议活动后，被该国法院判处7年监禁。缅甸当局称他的行为违反了该国的电子交易法。久保田彻还因煽动罪被判处3年的监禁，这2项指控将同时执行。日本内阁副官房长官矶崎义彦称，在日本政府继续要求缅甸释放久保田彻之际，他们也在尽其所能向这位记者提供支持。
また邦人保護の観点から、 We've been offering support for him to meet with the consul.
我们一直在为他提供支持，让他与领事见面，并与他的家人联系。我们将继续尽可能地支持他。至于久保田彻的健康状况，他的律师在五号见到了他，以确认他没有健康问题。
法国作家安·欧诺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称，现年82岁的欧诺因其作品描述出了阶级经历的痛苦，以勇气和临床敏锐度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束缚。欧诺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性。
一名上个月为取回自己储蓄而劫持一家贝鲁特银行的黎巴嫩女性，在逃亡数周后被当局向当局投案自首。萨利·哈菲兹被命令支付100万黎巴嫩镑，并因9月14号的劫持事件被禁止旅行六个月。在数十万人的储蓄被困于金融机构而无法取出的黎巴嫩，他成了民间英雄。黎巴嫩的非正式资本管制是在2019年金融系统崩溃时由银行实施的，但从未经过法律正式规定，这导致储户对这种任意的措施无比痛恨，并自行采取行动。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就有十多位储户冲击银行，想要取回自己的存款。
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AFL 艾森顿足球俱乐部的 CEO 安德鲁·索本在上任仅一天之后，就因宗教信仰问题被迫提出辞职。在被任命为 CEO 之前，索本已在墨尔本山上城教会担任主席一职。该教会的牧师曾在布道中发表过反对同性恋和堕胎的言论。艾森顿俱乐部认为这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法律专家表示，索本或许可以起诉艾森顿足球俱乐部存在宗教歧视，但州和联邦政府在相关立法上确实还有待完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洲夏令时时间今天早上7:2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640美元，1.133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58元人民币，可以兑换5.028元港币，20.218元新台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2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8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4度；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小时为大家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